天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叫做改变历史的大复兴。改变历史的大复兴。我现身以后呢，我当时很年轻，我在台湾那个地方高中的时候就骑脚踏车环岛一周，我发现哇，我竟然就住在一个岛上面，这个岛这么小啊，那一个月的时间我骑脚踏车把它环岛完了。那我想我一辈子都要在这个岛上吗？旁边就是海，海外面才是世界，那我是与世隔绝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说，神有一天把我带到遥远的地方去啊。那当我蒙召的时候，神呼召我，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宣教，传福音的宣教士。但是神没有马上让我出去，他渐进的啊。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呢，在金门就是在福建外面的厦门啊，那个地方遥遥相对啊，非常靠近中国。那后来我现身了以后啊，有一个特别机会，神让我到美国去读神学，读宣教学。之后啊，他没有马上差我到啊宣教的地方，宣教区，他先让我栽培，让我有一段的时间牧会，建立教会，是了解教会基本的需要跟雏形。另一方面呢，啊，也让我在大概那十年的时间啊，受神学的装备啊。那后来慢慢的经过宣教、牧会啊，然后有其他的服事以后，开始思想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几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处的经文哈，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个地方讲到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哇，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前吩咐他的门徒。耶稣说，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不是说你们信耶稣，你们信主，然后聚在一起，然后高高兴兴有个小团体啊，满足就好了啊，我跟你，你跟我同在就好了。没有，他说你们信主，但是呢，不只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要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我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往外去。而且呢，是遍布全世界，直到地极，就是地的基础，海洋的边缘啊。所以在宣教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啊，像那个啊，我第一次，因为我是在台湾是亚热带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很炎热的，很少看到，根本不可能看到下雪，下雪要到高山上啊。那没有想到，我一去宣教就把我送到啊圣彼得堡。就是莫斯科在往北坐八个钟头的火车啊，才会到的那个地方，那就已经是很靠近北极圈了。当我人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啊，他们每一年7月26号啊，特别那一天啊，他们要过一个节，那个节很特别，那个节叫做白昼节。白昼节为什么呢？因为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啊，地球是倾斜的，倾斜的啊，它撞到的那一天呢，正好对着。斜斜的对着太阳转一圈，转一圈呢，太阳不下山啊，很奇妙啊，很奇妙。它冬天呢是时间很短，长都是黑夜，但是到夏天，特别7月20几号那一天呢、啊，早上太阳在这里，中午在这里，黄昏在这里，晚上再来，就是太阳绕一圈都不下去啊，这叫白昼节。哇，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那一天呢，他们很高兴啊。整个在圣彼得堡的人通通不在屋子里，大家都到街上去，在那个地方啊，喝酒啊，然后跳舞啊，唱歌啊，进行啊，庆祝啊，狂欢啊，哇！所以那个时候我说，哇，竟然还会有这种地方啊，白昼节啊，那原来我已经站在地极了，而且是来传福音的啊！哇，那圣经不是讲吗？从耶路撒冷啊，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哎。 哇，我都讲说站在地级了，那主来的日子也就近了嘛，哈，是吧？已经快要完成了。所以从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两千年前，他宣告说直到地级，哇，真的是会到地级啊。那后来我到西班牙巡回全国去布道的时候，一直走，从这个中间，然后到北洋，然后在巴塞罗那，然后再往南边沿海，这些都是很漂亮的海边，一直走到最南边的地方。那最南边再下去哈，那个地方就接近摩洛哥，就是欧洲跟非洲交界的地方哈，欧非交界的地方，那边有海峡哈。所以呢，我到了那个城市，当地的一些基督徒呢，他就跟我讲，啊，牧师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城市很有名哎，我说有什么名呢？他说在圣经里面很有名。我说你们叫什么城市啊？他说我们的城市叫做 Gadis 啊 ，Gadis。我说 Gadis 是什么？圣经哪里有 Gadis 啊？那翻成中文是什么啊？后来他们说啊，翻成中文叫做他斯啊，他斯是什么地方呢？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斯就是约拿记里面，约拿神叫他到尼尼微城去讲道，他不愿意去，他要逃到哪里？要逃到他斯，他斯就是他们当时所知道的地中海里面，他是从这个从中东这个地方尼尼微是在伊拉克那里。所以呢，他是从这个土耳其，然后上船，然后就要往那个整个地中海的最偏远海的极处，地中海的最极处啊，就是到欧洲跟非洲的交界，就是他是最偏远的地方啊，要躲到那里去啊，逃避神啊。但是一个大鱼把他吞了，三天之后吐出来，他不得不回去传的啊，回去传福音啊。那哇，我就想到，原来我已经站在他斯哈。他是还好不是逃来的，是还福音的债啊，是带着神的使命来的哈。所以我感觉到哇，连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地点啊，我也站在那里了。所以有时候传福音宣教有很多特别的机会啊，特别的经历啊。所以这边讲到第一个，神的心意，福音是要传天到地极的啊。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等一下会慢慢讲啊，为什么福音传到地极跟我们华人有关系，跟这个时代甚至是现在的华人有很重要的关系啊。马太福音的24章第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再一次，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耶稣第一个，刚刚我们讲的是地区哈，地区是从耶路撒冷到哪里？到地极，对不对？这地区地理上来说，对象呢？对象不是只有犹太人，也不是只有西方人，也不是只有某些族裔的人，他说的是万民。当然这个万民里面也包含了亚洲人、中国人，也包含了甚至像南太平洋的海岛上很多的土人，世界上的所有的每一种人类，万邦、万族、万国、万民。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要福音传到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地点，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最后呢，世界会有一个末日，末期会来到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其实这个信息是蛮长的哈，蛮。分量蛮重的一个信息，但是呢，因为在这里的时间很有限，我把它浓缩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讲快一点，会跳，但是希望可以你们也可以理解哈。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这是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啊，因为他知道再不久他要钉死，钉死以后呢要升天，升天以后门徒就会觉得 主啊，你离开我们，我们很孤单啊。以前我们都跟着你三年，跟着你到处走，现在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所以主就对他说：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现在要去，不久他要去，去了呢是做什么？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我如果去为你们，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最后呢，就是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哇，有一点像移民啊。我们很多时候移民，有的人是全家一起来啊，那很幸运，也很幸福。有很多人是先派一个代表来啊，那一个人先去了，去了以后做什么呢？啊，就是拼命了、哦。拼命拼命啊！等到所有一切都安排好了，慢慢把家人一个一个接出来，接出来干什么？团圆嘛，全家团圆，心里就得到安慰。耶稣说：“我去，我现在去。”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升天了。他说他还要再来，但是在他一去一来之间，这一段时间做什么？他说在天上预备天家，预备住的地方。所以呢，他预备好了房间，地上有多少人得救，他就在天上预备多少房间啊。所以当他预备好了以后，他说：“我就会再来接你们，我会来接你们。然后呢，最后我跟你们要永远住在一起。”所以现在耶稣在那里，他快要再来，所以也差不多快要预备好了。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啊，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所以我们常常说与神同工，与神同工，同什么工？啊，就是他做他的，然后我们做我们的，但是他的跟我们的是有关系的，而且是合在一起的。你看马太福音28章18节，18节开始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啊，这是耶稣基督复活死里复活以后所讲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你可以想一下啊，现在耶稣升天，他预备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是要给人住的，给谁？给信主的人。那这些人怎么信主？需要有人传福音，他听了福音，然后呢做了决定，接受主。所以我们不要误会，福音片场不是代表全人类都信主。福音片场的意思是什么？福音片场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听到福音，但是呢听到福音以后呢，你愿意相信主的人你就得救，你拒绝接受主的人呢，你仍旧虽然听到福音，但是没有办法成为，没有办法得到永生，就是没有办法永远与神同在。所以呢，到神的计划里面，福音会传传传，透过各种方式传，传到最后呢，会传到遍。所以如果福音遍传遍了的那一天，有一天你会发现，哎，基督徒好像没有事做了，牧师传道也发现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了。为什么？你走出去大街小巷，任何一个人你跟他说你听过福音吗？都听过了。那差别就差在哪里？这有一些人是信，有一些人是听过了但他说我不信，所以信的人就信了，不信的人他就是不信。福音已经传了，只有一个福音，没有两个，没有三个，没有五个福音，只有一个福音。所以唯一的一个福音已经传了，然后呢要信的人都信了，然后呢不信的人他就拒绝了，所以之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情。福音片传就是那样，结果就在那一天，圣经里面所讲的所谓的人数满足，就是那一刻，福音传遍了之后，所有愿意相信主的人都信了，就在那一天，末期就来了，就在那一天之后开始，这个世界会有末期。末期之后呢，就我们会看到整个世界会天翻地覆。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有点像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里面讲的，末期世界是有末日的，世界是有末日的。 世界不是永远都这么美好，世界会有很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如果主不来，或者如果主来了你不信主，我们没有地方去了。我举个例来说哈，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这边讲到，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他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好，这个地方哈，彼得他只是一个渔夫，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两千年前的科学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是彼得他在他的意象当中他看见什么？他的意象里面他看见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地球会变火球，而且呢在地球的表面上面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融化，而且呢这个火不是从地上烧起来的，他说天从天上烧起来，他说那日天被火烧，天上烧起来以后，那个火降到地上来，把地上所有一切都融化掉。哇，怎么可能？就是两千年前的一个渔夫，他怎么敢这么大胆的讲这种话？他顶多只能说地上有很大的火灾，那这个火灾可能就是好像森林大火啊，或者是城市大火，怎么可能会有一种火灾火烧到一种地步，说它整个天都烧开了，然后呢烧到地上，地上热到一个地步全部都融化了，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怎么可能啊？所以我相信，这如果不是神的一个意象，或者是神给他有先知的灵哈，他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讲这个话。那这个解释起来有一点复杂啊。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我先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的预言会准？圣经的预言为什么会准？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叫诸葛亮，诸葛亮就是神机妙算啊，我想他很会算啊，他其实很聪明。但是他那个是什么算法？他是推算。推呢，好像下棋一样，我走这一步，你会走这一步；我再走这步，你会走那步。所以呢，他可以推到后面，所以他说料事如神啊，哇，就不容易哦，还没有发生都被他知道推出来啊。但是呢，人算不如什么？人算不如天算啊，人再怎么会算啊？有时候算不过，他会发生啊很多事情。如果说人算胜过天算，今天我想股票也不会崩盘啊，房地产也不会垮啊，因为都是这些最聪明的人在算，就算不出来啊。那今天币值会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也永远都算不出来，对啊。那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是诸葛神算，圣经里面的预言是什么？圣经的预言呢，它是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哈。圣经里面刚刚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一下，第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个代表什么？神是超越时间的，神是超越空间的，时间跟空间怎么可能超越啊？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相对论里面呢，它有一个理论，就是说让一个物体或者一个太空船它飞得很快的时候，它飞得越快，开太空船的这一个太空人他在上面的时间就变得越慢。注意哦，速度越快他的时间就越慢啊。所以中国人讲时光，时光啊，要珍惜大好时光。为什么？时间跟光是有关系的。你这个速度一直加快加快加快，快到一个地步就是跟光一样的时候， 比如光一秒钟从太阳到地球要多久？八分钟。八分钟的时间，光哦，光射出来以后，就是说这一秒钟太阳如果消失，你不会知道它消失，你会看到它还在。什么时候才知道？八分钟以后才知道啊，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八分钟以前的啊。所以呢，连光都有个速度，你只要把距离拉长，光的速度啊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离我们除了太阳以外，其他的银河里面的这些恒星，我们看满天的星斗啊，满天的星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事实上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哪里。今天你所看到的最近的银河，离你很近的有一个星叫天狼星，天狼星呢离这里都有18万光年，18万的光年，那个意思是什么？它18万年前在那边存在过，发出光，而那个光用光的速度一直往地球这个地方来，经过多久？18万年才到地球。这是最近的，那更远的呢？我们根本不晓得，那更久、更久、更久、更久。所以呢，事实上，今天我们所在地球，你抬头看，你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散会，你出去，你看天上的星星，你所看到的是。至少十几万年前的宇宙，真的，这是十几万年前的宇宙。今天的宇宙是什么？你不可能知道。为什么？因为要到十几万年你才知道。你能活那么久吗？你活不了那么久，你看不到。说不定今天整个天上的宇宙已经这些星星都不见了，你不会知道，因为要到以后你才知道。你现在所活的是在18万年前以前的星空之下。所以今天的人是活在过去，今天现在的宇宙我们要到以后才知道，而且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所以从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说如果你用光速前进的话，比如我现在要开空船到天狼星去的话，18万年，我可能开像18万年，我活100岁我就死了，我怎么可能到呢？可能到的时候变成一堆白骨走出来，不会的。如果你用光速的话，你的时间就静止了，静止了。所以呢，好像这边上太空船，经过18万年，地球都已经不晓得变成什么了。但是你从那边走出来的时候，才经过1秒钟，啊，你都没有老啊。所以呢，很奇妙啊，是可以的。那光速的时候，时间会静止。这是已经被证实的科学。超光速呢？如果超光速呢，速度比光还快的话，怎么样？甚至时光会倒流，时光会倒流。如果你顺着太阳的光，你跟它的光速完全一样的话，你就永远活在那一分那一秒的太阳光当中。那一分那一秒的太阳光遮盖着你，你就永远一直到永远。但是如果你超过那个速度，你就可以看到上一分上一秒，你可以看到以前的太阳，以前的太阳啊，这很奇妙。宇宙当中现在发现了有一种东西叫黑洞，黑洞，我不想你们听过吗？黑洞，黑洞是什么？黑洞就是说它宇宙当中有一个东西啊，然后呢，它这个地方里面有特殊的一种磁场或者一种特殊的结构。所以呢，所有的东西到那里就被吸进去，而且吸进去就很快速的往里面走，然后呢，它往里面走的速度很快，快到一个地步，比光还要快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东西，是因为光射下来打到它，然后到我的眼睛，所以我看见有个东西在这里。如果光打到它，它一直往后退，而且退的速度比光还要快，光永远都追不上它，所以呢就弹不出来。是只能下去弹不出来，那个叫做黑洞啊。在黑洞里面的时光是翻转的，它的宇宙是翻转的，所以我们呢所看到的是昨天、今天、明天，但是在黑洞里面的宇宙是明天、今天、昨天啊，真的是翻转的，是倒流的。你说怎么可能？真的是可能啊，因为已经证实了，而且神所创造的宇宙太奥秘了，太奇妙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人真的是算什么？人什么都不知道。人以为现在的科学昌明啊，他 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我们对外太空我们一无所知，你所看到的用高倍望远镜所看到的也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你看不到现在，因为你现在是什么你不知道。人往地球下面你也走不到，地球直径有6000公里，人所能够最深最深挖下去能够挖到哪里？能够挖到大概10公里吧，大概10公里，10公里。但在下面的地球中间到底是什么？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讲。是空的吗？是火吗？是铁吗？是水吗？没有人知道。6000公里，我们不知道下面有什么啊，所以往上走也不知道，往下走也不知道，往外走也不知道，往自己的体内走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连身体的结构都很复杂，真的人所知道的太有限了。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神是个灵，神是灵，灵界里面没有物质的捆绑，所以在灵里面呢，它不是3度空间，它是4度空间，它甚至可以超越时间。它的意念从这里转念到那里的时候，意念一转，它就到那里了。所以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所以对神来说，时间是可以动的，是可以静止，也可以翻转，也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的。对神来说是可以的，对人来说人不行。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哈。比如昨天做错了事，我可以查回去昨天啊，再重来一次。那我也可以先偷偷跑到明天啊，把明天彩票的号码给登记一下，今天填一填，明天就发财。学生呢，把明天的考卷拿来看一看，答案准备好了，明天一考哇，每个都是状元啊。但人就是不行，人被时间隔开。但是对神来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神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圣经里面讲，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能看到我的今天，看不到我的过去，看不到我的未来。但神怎么看你呢？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建伟出生在这里，信主在这里，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在这里，啊，你是一天一天过，但是神看你一次性的，他可以从你的头看到你的尾，啊，他是怎么看的？那更具体来说，在神的眼光来看，创世纪在这里，旧约在这里，新约在这里，启示录在这里，新天新地在这里，神是这样子看，啊，神是一次性的，他可以看穿所有这一切。所以为什么圣经的预言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准？因为事实上未来已经存在，啊，未来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还到不了，我们要慢慢的等，慢慢的爬，慢慢的走，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曾经美国啊有一个记录，他就是说在啊在飞机场当中，突然之间凭空出现一架飞机啊，在1980几年的时候，凭空出现一架飞机。那个飞机呢，看这个样子呢很特别哈，那也不属于现在所有任何的机型。当它下降的时候，发现上面走出来的人，他们说：“哎，我们怎么到这里了？”后来他们就说：“你从哪里来？”说：“我从某某地方出发，要到哪里去？不晓得怎么样，突然就飞到这里来下来了。”原来他们是1940几年出来的人，他们坐飞机在空中飞。突然之间进到一个时光隧道，就是打破了那个时间的墙，就穿越了那个墙，就到了未来去了。好，所以他下来的时候，当中40年不见了，40年在空中飞不见了。地上他们在回家的时候，哇，所有家里面的人都老了40岁啊，有的已经都死了哈，啊，那个本来是年轻夫妻的，一看变成。太太变成老婆婆了哈，那叫妈妈都可以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很多事情只是我们不能理解，但是真实是存在哈。所以对我们来说，好像未来还没有发生，但是事实上未来已经存在了哈。所以你可以想想看，1980几年的时候，它对1940几年的时候来说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但是其实是存在，只是它没有办法越过这个时空，它 穿越那个时空，他到了未来，未来其实已经存在了。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未来其实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到。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是很奇妙的。今天如果我告诉你说明天要开奖了，号码是几套几套，你要不要相信？你相信你就今天去填下来，真的明天开奖，哇，中奖了。但是你不信的话，你说怎么可能，吹牛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你就拒绝。甚至一开奖，哇，真的是这样，后悔，但是已经过去了，来不及了。有这样的事吗？有。其实圣经讲的就是这样，圣经讲的就是这样。好，我现在解释一下哈，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的八百年，以赛亚先知、先知还有弥迦书啊，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在主前的六百到八百年前，他们已经看见了未来。他们怎么看见的？照圣经里面讲，神的灵好像把先知的灵提起来，保罗他也被神的灵提起来，提到哪里？提到三重天。在三重天里面，他听到了天上的声音，看到了异象，看到了未来的事。彼得呢，他在拔摩海岛上，神把他的灵提起来，到未来，他看见未来存在的天国，天国。所以以赛亚也是一样，从旧约他的灵被提起来，他看到了，哇，将来有一位叫做以马内利，童女会怀孕生子，而且甚至呢，他们在行走奔波，经过一个地方就非生不可，就是伯利恒。啊，所以连地点有了，名字有了，时间有了，过程有了，甚至呢，他死的目的是赎人的罪，死后还要复活，全部都有了。所以他讲的每一句，他不是用猜的，不是用，不是好像料事如神这样去猜测，而是真的他看见未来已经存在，然后呢，他提前把那个未来搬到以前去。在那个地方宣告出来，宣告出来，然后呢，你愿意相信的人，你走到未来就看见那个事实是不一样的。你拒绝相信的，你到了后来，你悔不当初，但是时机已经过去了。所以圣经的预言它一定会准，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你用各种方式你要扭转它，你也改变不了，因为它已经存在，已经定案了，已经定案了。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圣经的预言是存在，而且是真实的。按照科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他们对照圣经跟所有发生的事，他们发现每一件对起来、对起来、对起来，圣经的预言准确率竟然高达99.9%。那你们说还有1%啊？还有1%不准啊？其实不是不准啊，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因为他们讲未来的事，未来还没有到，如果到的时候，100%都会准。这里讲到彼得，他在2000年前就看到了将来地球会像火球一样，怎么可能？我在南太平洋海岛宣教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带我，我在一个小岛上啊。哇，你真不敢想象，中国人遍满全地，那甚至那个我们世界，我们这五大洲嘛，哈，亚洲、欧洲、美洲，然后非洲哈，还有那个对啊，美洲嘛，欧洲，亚洲、澳洲哈，然后非洲五洲，其实有六洲，还有一个呢，就是南太平洋海岛上，南太平洋上有2000或者是6000的多个海岛。好像是很密密麻麻的这样，很多的海岛，这些叫做大洋洲，大洋洲第六洲。那有一些岛啊，真是小，很小，小到你地图上都没有标出来的，那飞机也没有办法到，因为没有飞机场。所以那种地方呢，就是说你要坐飞机到大的岛，然后呢下来坐船，船呢开到那个地方也没有港口，所以大船进不了，还要换小船，小船以后还要滑到那个岸上去，所以你不敢想象那样的地方都有人啊！滑上去了以后，哇，也没有路嘛，也没有道路，就是丛林一片，然后呢就拨开那些丛林，然后才一条路走进去，走到里面一个小村庄，哇，一看还有中国人在开杂货店啊，真是不得了啊！ 但是中国人这么厉害哦，只要有土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啊。哇，我说这么厉害啊，连那个蛮荒的地方啊，我说宣教士，如果说啊，真的，我觉得开中餐馆也是很伟大，也是很辛苦，也不容易啊。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也发现啊，西班牙的中餐馆真是很多很多哈、啊，多到一个地步，它是算过了，西班牙现在有4000万的人口，那按照人口比例啊，还不到10000人，大概9000多就有一间中餐馆啊，9000多人就有一间中餐馆，配备一间中餐馆啊。我曾经到一个很小很小的镇，光搞只有3万人，真的很准，就3间中餐馆啊。那像马德里那边人多了啊，就哇好几百家哈、啊，真的就很好像接近10000人就一间，接近。如果每个中餐馆都变成啊，都变成那个聚会的聚会处啊，聚会点的话，那真的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对、啊、好，然后呢，我到那个一个岛，那个岛叫做塞班岛啊，塞班岛。那我到塞班岛去，塞班岛上的人口不多啊，那里的人口呢，当地人只有13000人，但是当地却有17000的中国人在上面，所以如果他们民主投票，啊、马上变成中国领土。啊、这17000人就是中国去的女工，有50几间大的车衣厂在那个地方日以继夜的做成衣啊。但是呢，啊，因为在那边虽然很偏远，但是做出来的衣服上面都打上标记 Made in USA 哈、啊，所以它是美国托管，所以它可以当成美国境内生产，但是又不必付美国的最低的工资哈、啊，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生产，用最低廉的价格，那直接运到美国去啊销售，哇，每一年都好几百亿哈、啊、的这样子的利润哈。啊那我到塞班岛去向这些人传福音，跟他们建立教会。然后有一天，他们带我到一个地方参观。啊，就像今天我到法兰克福，我也很好奇这是哪里，我愿意到城里面走一走、转一转。所以我就看，哇，那海岛是什么？他们带我去，然后他们带我到一个很废弃的、破旧的一个飞机的跑道，都是杂草丛生啊，已经没有很久没有用了。那旁边有两个半圆形的小小的好像土盖成的仓库，我说带我来这里有什么好看啊，到底要看什么呢？他说啊，你不知道吗？这个很有名耶，历史上很有名耶。我说这是什么？我说他说这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 B-52 轰炸机从这里起飞，这两个仓库呢就是人类发明有史以来的两颗第一颗第二颗原子弹，就是从这里起飞，然后飞到哪里？飞到日本的长崎广岛，投下来这两颗原子弹，下来了以后，马上日本举白旗投降。哇，因为原子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哈。那哇，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件事情。原子弹，当时日本长崎广岛大概有20-30万人。当原子弹下去的时候，整个城市里面全部可以说生灵涂炭，所有活着的人就变成像木炭一样，像灰一样。那我想讲一下原子弹的原理啊，因为我以前是学科学的嘛。原子弹并不是一种很强烈的爆炸物，原子弹是什么？很简单，每一个东西都有原子，人的身上都有原子，这个桌子啊、书本啊、空气啊、水啊、血液啊、头发，甚至发根里面真的那个尖上面都是原子啊，所以原子是很多东西里面构成的最小最小的一个分子啊，一个圆圈，好像是乒乓球那么那种形状，很小很小很小，一个真的尖头上就有好几亿个原子啊。那每一个原子呢，就像一个鸡蛋，你把它扣扣扣打开，砰一声啊，它砰一声就有大概7公斤的力量会释放出来啊。所谓的原子弹就是科学家。它不是去创造一个能量，它是把大自然已经存在的能量，把这个原子一个一个把它打开，一个接着一个打开，连锁反应，哇，一下子通通打开了以后呢，一个接着一个，然后7公斤加7公斤加7公斤，如果说有1亿个就是7亿个啊，7亿公斤哈、啊，如果是有10几亿就是，我不晓得怎么算了哈。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圣经里面讲，凡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 以前我们以为这个是什么能力，我们以为这个能力是好像哦，看了人的话，心里觉得很舒服，或者是心里觉得哇很刚强，或者心里很安慰。我们以为是文学上的能力，我们以为所谓的神的话语都带有能力，是一种好像变戏法行神迹的能力。不只是这样，其实你用科学的观点来看，神的话语带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甚至是创造世界、改变所有一切的能力。所以圣经在创世纪里面他说，神创造的时候他说是就这么成了。所以你看他说的时候，他把整个宇宙当中虚无当中的能力集中起来放到原子里面，然后呢又按照他的旨意把原子不同的排列，就产生不同的物质。而这些东西既可以排列起来成为一个 无机物无生物，又可以成为有机物，又能够有生命，有生命里面还会产生活的细胞，还会产生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里面是千变万化，很复杂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变化里面有基因，人的里面细胞还有基因，动物里面有基因，植物里面有基因，每一种小小的差别的东西里面就有一套很复杂的基因，而这些基因在里面让一个细胞慢慢长成那个样，这个长成那个样，这个长成那个样，所有的界门纲目科属种植物动物整个循环在一起，竟然可以和谐共处，哇，真的很奇妙。我上一次到柏林的时候，住在一个人的家里，然后那个人的家里呢，窗外看出去，德国绿化很好哈，所以到处都看得到很漂亮的绿屋哈。这一次住的也是哈，一棵树就在门口，哇，我就看着那一棵树，怎么看着看着好像那一棵树也在看着我，哈哈，因为我忽然觉得说啊，我对他很有兴趣，他也对我很有兴趣，哈哈，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神的创造就是这么奇妙，因为他所需要的能量在哪里？它所需要的能量就在它的叶子当中，它的叶子太阳一照射它就行光合作用，而光合作用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从哪里来？从人动物啊，你呼出去就是二氧化碳，所以人的排泄物出来就变成肥料，所以呢变成生动物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植物所需要的，而植物产生出来的不管是谷类也好，豆类也好，水果也好，又被动物所吃，被鸟类被动物所吃，吃了，所以呢它吸收了二氧化碳以后又放出氧气，所以它跟我，我跟它变成互相的需要，我少不了它，它也少不了我，哎，真的真的。所以呢我忽然之间看到好像我在看着它，它也在看着我，它肚子饿的时候它也在想着我，所以神怎么把世界造成这样，这其实太复杂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哈。我们回过头来看，所以神的创造里面，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太多太多了哈。原子弹呢，它就是把这个原子打开，所以原子弹不是炸到地上才炸开，它是在空中很高的地方下来的时候在空中引爆，引爆以后呢它就轰打开，然后好像一个很大很大的云彩从当中覆盖下来，覆盖下来，所覆盖的这个区域里面全部都在它的一个范围。然后原子弹炸下来的时候呢，它的当中因为剧烈的能量释放出来产生高温，那个温度有多少度呢？有两亿度啊，两亿度。你知道两亿度是什么概念？水呢啊，零度的时候是冰，然后零度以上是水，到一百度什么变成水蒸气，咻不见了。铁呢，你在炒菜的那个铁锅啊，现在是铁锅没有错，你跟加热加热加到一千多度，它就变成铁水，好像蜡烛一样会化掉，铁都变成水，你再加热上去，再加个几百度上去，连铁都变成铁蒸气，铁蒸气啊，铁就蒸发掉了，哇，不敢想象。所以两亿度下来的时候，凡是在那个温度当中的所有的东西啊，就像中国的一个诗里面所说的哈，大江涛啊。大江东去啊，浪淘尽，当中有四个字讲的飞灰烟灭，真的所有的东西在天上这样照下来的时候，不管你是开着奔驰还是宝马，还跑不掉了，那个范围太大，不管你多快的速度跑不掉了。那两亿度下来，人马上变成灰，然后因为有温差，所以会产生 漩涡，有风暴，所以变成灰以后，再经过风一吹，整个就化掉了，有形质的全部都消化掉了，屋子也化掉了，汽车也化掉了，动物植物也都化掉了。然后还有呢，辐射线往外射，所以在日本长崎、广岛，当原子弹从天空下来的时候，整个城市全部化掉了。在边缘地带没有死的人，那个辐射线穿透，他的细胞也坏掉了。所以呢，那个细胞产生突变以后，一直到今天为止，二次大战到今天为止，经过几代人，甚至还有生下来的婴儿是没有眼睛、没有头或者没有手、没有脚的，残缺了。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细胞已经坏掉了。所以呢，那两颗原子弹一下去，日本国旗里面的那个太阳就拿掉了，啊，变成白旗了，马上投降，马上投降。啊，今天科学家发现核子弹比原子弹更厉害，更厉害，威力更强大。今天我看像法兰克福这样，啊，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大概三颗核子弹从空中引爆覆盖下来这个城市，你所看的摩天大楼，你所看的所有美丽的景观，全部统统覆盖没有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很紧张？很紧张什么？很紧张，不要北韩有核子武器，不要中东那些恐怖分子有核子武器。为什么？他们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只要他们掌握了那个，他要对你发射，你发射我也发射，就是大家毁灭性，你毁灭我，我在你毁灭我以前我也毁灭你，所以彼此毁灭很恐怖啊，很恐怖。所以大家既要发展核子武器，又要限制，不敢用，不能用啊，但是又不能没有，因为没有的话你不怕我，我不怕你，所以大家就是这样恐怖平衡。今天呢，啊，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全世界至少有3万颗核子弹，3万颗，而且呢，它只要按钮按下去就引爆啊，就引爆啊，就发射出去。3万颗，所以今天只要全世界大概有1000颗，就足以把这个地球全部覆盖成为火球。人不用等到主来审判，人自己有自我毁灭的能力，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10次、20次、30次啊，30次，真的，真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觉得哇，现在是文明社会、科学社会，今天这一个时代的人是很可怜的。因为呢，我们是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药库上面，啊，在我们的脚底下，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啊，这个事情就会过去，啊，就会过去。今天你看到的太阳，你知道太阳为什么那么热，光那么强，然后呢，它几百万年来、几千万年来这样子一直照射到地球上来，它那个能是哪里来的？它到底烧个什么东西啊？其实它烧的就是核子。就是神把能量关在盒子里面，然后呢，一个一个打开，一个一个打开，不断的打开，它里面可以烧，还可以烧很久很久啊！所以它就是无限的、不断的在太阳的表面做盒子的爆炸，所以它变成太阳。啊，圣经讲有一天地球会变太阳，所以呢，非得信耶稣不可，因为如果你不信主，主再来的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你没有地方去，你无地，我们说 无处可容，无处可容。今天我们常常说救主耶稣基督，你看啊，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说啊，你怜悯我，你可怜我，你拯救我，洗我的罪，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将来还有一步，就是当他从天而降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天和罗尼家的书信那边讲到，当他由天而降的时候，地上有大灾难，而我们呢，信主的人或者在主里死的人要复活，然后我们还要升天与他在天上相会，然后有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我们要与神同在直到永远。如果你不到那里去，那一天你也没有地方去了，所以非去不可，非去不可，非信不可。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所以呢，彼得他所看见的将来会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所以彼得呢，他也是一个先知， 神把他挪到过去2000年前，让他先看见，看见，看见了以后呢，他就先提出警告，他就提出提醒。但是呢，很可惜，很多人掉以轻心，很多人不以为然，很多人呢，他半信半疑，很多人就说，那我就是过着，活着，就按照我现在要过的日子过下去。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当那一天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走，没有走，你真的就是没有，你没有救主来救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拯救，没有办法自救啊。好，所以刚刚我们就是看了这几个观点哈，所以我们知道救恩，第一个救恩很重要，第二个福音是一定要传遍到全世界，第三个就是说等到福音传遍了以后，主还会再来，第四个世界会有一个末日，所以到那一天会有分别，会有天堂，会有地狱哈。那第五个就是说预言呢是未来已经发生的事，而且事实上已经存在，神只不过是超越时间空间，透过他的先知提先告诉我们，好像你去看电影，电影他不是是不是先拍好了以后他就马上放映，不是的，因为他拍好了马上放映可能人家不知道，所以呢他会先打广告，对不对，预告片嘛，预告预告预告，哇你看很精彩很精彩，哇那你就很期待了，期待到某一天他上映的时候大家都要挤进去看。圣经也是一样，神把已经拍好的或者说已经成就的未来先预告预告预告预告，透过先知，透过他们的启示，透过他们的意象，预告预告预告，告诉你们要预备好预备好，因为快要来了快要来了快要来了快要来了，来了之后你就要去，你就要才不会错失良机啊。所以圣经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啊，这样的味道。所以呢这个世界现在往在走啊，有两条路，一个是福音片传，一个就是世界性的大灾难啊。那我想我可能要留一点时间到明天我才来讲关于大灾难，或者是我重点不是讲末世论哈，我很可惜今天都还没有开始讲真正的重点，就是说那中华民族在这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哈，那整个历史如果是这样子在往前进的话，那到底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又能做什么，我们是谁，我们能够怎么样哈，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我想我会留到明天，我把它整个全部讲完。那今天我先至少给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给大家一个概念啊，中华民族是整个在人类历史当中神安排一个很重要的民族，而且这个重要的民族呢，神把它摆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发你今天我们说全世界的人口最多的是谁？就是中国人啊，那。是不是中国人很喜欢生小孩，这就一生生一大堆，生到全世界第一名？其实不是啊，今天中国有很多破纪录的东西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啊。像中国很快现在大国崛起，为什么会崛起？它里面有隐藏的原因啊。这一波的崛起影响到我们的世界地位，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社会形象，甚至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出路，还有我们的现在的事业啊，那为什么会崛起啊？所以今天全世界220几个国家，单一国家里面基督徒最多的就是中国，有1亿的基督徒，有很多国家连1亿人都没有，中国一个国家就有1亿的基督徒，哇，这也是世界第一，大国崛起，现在是第二名。很有可能美国往下掉，中国往上起来啊，所以慢慢慢慢，人民币越来越升值，越来越升值啊，在预计不久的将来，它会翻转成为世界第一啊。单一国家非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也是中国啊，因为有12亿，有12亿啊，所以呢啊，信主的也是第一名，不信主的也是第一名啊。那中国现在正在崛起。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就是神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一个很特别的事啊。特别我们今天在德国，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神传那个福音片传的过程当中，德国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关键，从马丁路德改教 改革，从天主教当中又恢复到起初君士坦丁以前的，从耶稣基督到保罗开始传福音到欧洲，一直到君士坦丁信主了以后，整个全部变成天主教，有1000多年到马丁路德在恢复，不是说改革天主教，而是恢复到还没有天主教以前的纯正的基督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这是从德国开始的，然后呢，在300年前开始有一个大复兴啊，大复兴。那我的主题叫做改变历史的大复兴，改变历史的大复兴。那在这个复兴当中，神的复兴历史从旧约圣经、新约，一直到西方教会、东方教会，而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产生一个神迹。可能我们自己是中国人，我们自己不觉得什么了不起，但是全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在解放之后到今天，几年了、1949到现在，60年吧，50年还是60年？啊，61年了哈，已经60年了哈，一甲子哈。在60年当中，解放以后就开始无神论哈，那怎么可能在无神论？解放以后，教会全部关闭，变成学校，变成仓库，圣经全部没收焚烧，宣教士全部赶出去，牧师全部赶出去，然后已经信主的这些人要强迫你放弃你的信仰，要不然就是劳改下放，逼迫。然后呢，不能够有聚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连续5、60年，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知道解放以前中国有多少基督徒？解放以前中国只有大概80万到100万左右。你看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大概有5亿人口，5亿人口当中只有100万左右的基督徒。然后呢，解放以后到今天，中国的人口增加2倍半，从5亿到13亿。但是呢，不可能的，就是说没有教会，没有宣教士，没有牧师，没有聚会，而且是在全面的打压之下，经过60年，竟然中国的基督徒在人数只有2倍半的成长之下，基督徒从100多万，从100万算100万好，100万到现在1亿，增长100倍，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当中是一个谜，很大的一个谜，全世界上没有人，除了中国里面，事实上在中国里面的基督徒恐怕自己也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产生的，外面人更不要说啊。所以经过有很多的研究，有很多的探访观察啊，赵天恩博士他的中国教会研究所啊，他们研究，他们收集资料，他们开始慢慢的看，发现原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很重要的，有神在中国发起4次的大复兴，4次的属灵的大复兴，属灵的大复兴。所以呢，这4次的属灵的大复兴呢，可以让整个中国在一个逆向当中、不可能当中，基督教、基督徒有这样子的一种成长。那这个成长往上冲，接下来会冲到哪里去？它会冲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呢，这个东西又是谁把这个火点进去？复兴又是怎么开始的？那如果当时可以复兴1次、2次、3次、4次，那未来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复兴？那这个复兴的范围是在哪里？是在中国境内，还是下一个复兴是扩张到全世界、全人类呢？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问题哈，都写在这一本书里面啊。这一本书呢，就是我经过25年的服事以后，然后又有一段的时间思想。从神所领受的，也是我在美国神学博士的一个论文啊，所以里面呢特别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虽然我是一个华人，但是我研究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震惊了西方的神学院啊，甚至很有名的这个富勒神学院，他们马上把它翻译成英文，留一份在他们学校，成为研究将来整个世界走势跟中国的发展影响全世界，或者是基督教将来可能性的复兴的那个情况啊，他们留下来成为很重要的参考。那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华人，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的华人教会，我们不能沉睡，我们需要苏醒过来。 然后这个时代，不管你坐落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里面，或者台湾，在香港，或者散布在全世界各处的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讯息，以至于即便我们只是小小的一根螺丝钉，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神的神国大计、神国度里面的大计划里面，这个很大的机器、很庞大的系统里面，我们站在哪一个位置，以至于我们动向可以跟它吻合，可以跟它配起来，啊，可以配起来。这个讲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最后我问大家一个很有趣的头脑的思想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如果说这边是东边，这边是西边，一个人转向东边往前走三分钟，走了三分钟停下来以后，请问他是比较靠东边还是靠西边啊？没有，我不要，你不要想说是地球圆圈，因为没有那么大，就是很简单，这边是东，那边是西，你向着东走三分钟停下来，那小学生都知道，照理来说应该你比较靠近东嘛，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是站在一列由东往西开的火车呢？你懂那个意思吗？你虽然是向着东走三分钟，但是你脚底下那个火车是从东往西走，火车走三分钟跟你人走三分钟，那能比吗？不能比。所以呢，你感觉上好像你已经是更靠东边了，但是事实上你不但没有更靠东边，你其实整体是往西边移，往西边移啊。我讲这个例子是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规划我们的人生的脚步，我们在想着我们要怎么走，我们要到哪里去。很多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他在整个趋势当中，他要往哪里挪，他要往哪里挪。如果你神是要往那里走，那你用你自己的努力要往这边跑，你跑了三分钟停下来，其实不单单没有前进，你整个还在神的影响之下，你是在后退。你在后退，你就觉得说哇，人生好辛苦，人生好痛苦啊，人生好吃力啊，好吃力。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转个弯，你只要转个弯。如果你知道了神往这里走，你转个弯，你也往这边走。停下来以后三分钟，不单单你所有的付出的努力都占了，而且还加上什么？还加上神的那个三分钟。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乘风破浪啊！那这个叫做千难万难，这个叫做乘风破浪。一样的人，一样的努力，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智慧，有不同的认知，有不同的决定，有不同的方向，他的人生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希望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开始有这个思考。到底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计划是什么？而我应当如何行？我应当如何行？犹太人跟中国人，我们都是闪族的后裔。挪亚的三个孩子善、罕、亚弗，我们都是闪族的后裔。我们的智商跟犹太人的智商也差不多，但是呢，犹太人亡国两千年，没有土地。我们有一块土地这么大，五千年，我们人口这么多，他们只不过就几百万。但是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少的人，那么可怜的处境，到处流浪，甚至在德国，他们有几百万、六百万被屠杀。那他们这个民族多经苦难，你可以对比一下。今天你到那个中文书里面，你去翻，有多少书在讲犹太人，不管是犹太人的智慧、犹太人的家教、犹太人的经商、犹太人的自负啊，犹太人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讲来讲去就是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整个世界上有一半的财富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每一颗钻石从挖出来、打磨、切割、分工，最后到卖出来，一定有犹太人赚一手。 一定有，没有的话那一颗算是不值钱。很奇妙，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全世界上最大的宝石工厂就在以色列，就在以色列。所以犹太人他就是神眼中的宝石，宝石一克拉，克拉不是一公克啊，一克拉很小的。为什么？因为相传产钻石的地方也传咖啡豆，咖啡豆丢下去的时候产生一个声音叫咔咔啊，所以跟咖啡豆一样重的那个钻石就是一克拉，好的一克拉的钻石就要20000美金，20000美金。钻石的成分跟碳一样，木炭，木炭中国北方还烧木炭，你看一公吨的木炭值多少钱？没有多少钱，几百块人民币而已，一公吨哎，1000公斤哎，那么大，像山一样。但是呢，一克呢就20000美金，20000美金。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东西，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木炭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因为很深，所以重量很重，所以就高压。那高压以后，它有一个很高的热，所以那个热就释放不出去，那又高压压下去，所以很重的压力压下去又很热，它又出不来，就在那两个东西冲突之下，突然之间那个碳木炭就结晶，结晶就变成了金刚钻，就变成钻石啊，就变成钻石，哇！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奇妙，很奇妙。所以今天圣经讲，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需要的神就加给你啊。如果你愿意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可能给他的是木炭。神的手大能手一压还给你，哇，全部都是钻石啊！啊，不要一克拉、10克拉，哇，就100万了。神是有这个能力的，神若要他有什么能力？他可以。犹太人跟腓力斯人打仗，常常打不赢，为什么？因为腓力斯人会炼铁啊，他们的农具、他们的刀剑啊、他们的武器，犹太人还不够科技炼铁。但是很奇妙，竟然不能炼铁的一个民族啊，他已经可以切割钻石了啊，所以啊，神特别恩待这个民族。所以大祭司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大祭司的胸牌啊，里面有12颗宝石，代表着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是神眼中的宝石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好像你几月出生的，就有一种颜色的宝石，其实就是从那里来的。12个支派啊，代表12个月，也12颗宝石。那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回过头来就是讲犹太人很特别，很特别，因为他们认识神，即便他们不认识新约的耶稣，但是至少他们认识旧约的耶和华，而他们所认识的这一位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位主宰。他知道，他认识神，从小他们背神的话语，他们的安息日在家庭的聚会里面，他们讨论思想属神的事。经年累月的栽培以后，很奇妙，犹太人教育的方法很奇妙，犹太人家庭教育的方法也很奇妙。我虽然是时间有限，要不然有机会我特别应该开辟一个亲子教育，家庭管教儿女，那让我们思考一下犹太式的启发教育，天生我才教育法，陈牧师也会讲，可能你们有兴趣，要不然就是到这个退休会去听好了。陈牧师会讲天生我才，天简称天才教育法啊。那真的每一个孩子，你用犹太式的方式，圣经里面的启发式的教育，长大起来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啊。然后犹太人呢，他们像我们中国人，大概3代人出国就会失传啊。像我的孩子，我强迫他学中文，学中文啊。那他学的一半，那4个小孩在一起，他们又是讲英文啊。那到了在下一代，他就没有理由再逼那个下一代的人讲中文了。所以有可能到了三代后就全部洋化啊。我们华人你知道都是这样，3代4代就没有了。但是犹太人2000年， 两千年亡国，但是呢，它却没有消失，语言、文化、传统都保留下来，而且影响世界，保留自己的文化，影响世界的文化。啊，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国土不是在脚底下的这一块，我们的国土，我们有一块可以携带的国土，就是走到哪里，国土跟着到哪里。那一块国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圣经。只要圣经还在，我们不会亡国；只要神的话在，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神的选民，不会消失，而且呢，维持住，还可以影响别人，影响别人。”所以呢，中国人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呢？那我真是盼望有一天中国人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一个福分。举个例子来说，两个人都做农夫，一样的聪明，一样的努力，但是一个农夫他知道春夏秋冬四季运行啊。所以呢，我们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另外一个农夫不知道，两个一样努力，这个春天撒种，夏天浇灌，秋天收成，冬天休息。另外一个呢，他就偏偏要秋天撒种，冬天浇灌，春天收成，然后我要过暑假。两个人同样的努力，经过一年以后，这个人很好的收成，不管吃的够了，变卖了钱，买更大的地，再撒种，马上翻几番就发大财了。这个呢，种下去了，经过一年什么都没长，就饿死了。啊，同样的，今天我们做生意跟犹太人做生意一样，我们努力，他也努力，但是呢，他的投资一次中了就发财，用更大的投资再中了再发财，三次就上去了。你呢？一投资垮了，付了债，要解决债务又犯了错，再垮了，再滚债，三次下去就穷困潦倒了，一次、两次、三次就出来了。差在哪里？不是智慧，也不是努力，也不是态度，实在是你认不认识那一位影响全世界的、创造宇宙的那一位主宰？你认识他？你晓得他要做什么，你配合他，很自然的，你成为他的一部分，他也成为你的一部分，你的人生下去就是与众不同。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来跟大家开始讲中华民族的时代性的一个使命，改变历史的大复兴。后面呢的书，因为另外陈牧师那两本啊，只有十本。所以我鼓励一个家庭谁都拿一本啊，如果太太拿了跟先生讲，不要先生也拿啊，让每个家庭至少都有机会。但是这一本比较充裕啊，如果你喜欢的话，每个家庭以外或者你个人想要看啊，也可以再拿啊。那我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先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然后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把第二个部分，中国中华民族的时代性的复兴的这个神的旨意，明天我们再来分享。先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一天辛苦工作劳碌之后，晚上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有机会打开圣经，让我们开始思考，让我们开始来看神的话语，一边看神的话语，也一边对照我们的人生。我们想到我们的过去，想到我们的现在，我们也想到我们的将来。主啊，在圣经里面，你已经让我们看见未来是什么，你也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的预言、神的意象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跟神的作为连结在一起，以致我们的人生是成为一个好像乘风破浪、事半功倍的人生，而且是不断重新更新、不断得力、不断复兴的人生？还是我们的人生好像处处碰壁，或者是事与愿违，或者常常感觉千难万难，许多的挫折、弯路、许多的痛苦？很多的时候，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了解，有没有这样子的认知，或者认知之后有没有顺服神， 何等心意走神要走的道路，做何等心意的一个选择。主啊，若是许可，若是何等心意，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即便像犹太人这样人数稀少，处境艰困，但是我仍旧要提升他们，要重用他们，要得到他们，要使用他们来影响这个世界，要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今天中华民族有这么多的众多百姓跟人口，我们相信神不偏待的，我们相信神没有忘记这个民族，神爱世界上的万邦万族万国万民，更何况每四个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灵魂，难道神不顾惜吗？我们相信神不单单顾惜我们这个民族，而且神爱我们这个民族，神给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特别的位分，给我们一个很特殊神圣的一个责任跟使命。在幕后的时代，你要兴起我们，你要让我们崛起，你要使用我们，而且你在最后的时代，你要透过这个百姓成就你最后的一个神国的计划，福音遍传的计划，传回耶路撒冷的计划，一直到能够荣耀见主再来，最荣耀、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棒。主啊，主啊，但愿明天夜晚你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保守弟兄姐妹的脚步，让我们有更多人在这个地方领受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让我们处在这个地方，但是你没有忘记我们，你也提醒我们，让复兴的浪潮也可以领导我们，让在大复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其中有份，让我们也每一个人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复兴当中神所要重用使用的器皿。求你恩待恩待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同工啊，每一个神的儿女。主啊，夜晚让我们可以平安的回去，也让我们好好的祷告预备自己，也让我们邀请其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所给我们重要的话语和信息。谢谢主，谢谢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感恩都归给在天上做宝座的父神。这样的祈求与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Thank you.